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是的。
在这样一个幕后的世代，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是吧？
可以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
是
吧？我们要求你借着你的灵来掌管整个的聚会，
主
啊，让我们真是被带到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主，叫你自己荣耀的心意，主啊，再一次很清楚的、明亮的能够启示在我们众人的里面，
主啊，
好像我们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我们知道怎样遵行你的旨意，
是吧？
怎样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
感谢，
我们感谢你在各道各处都有许多弟兄姊妹寻求你的心意。主，但愿我们真是像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一样，
是吧？
主啊，我们能逃脱整个巴比伦的所有一切的势力，主啊，能重新回到你的心意的里面。主，我们求你在这里施恩典、施怜悯。主啊，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心要图谋什么大事，我们只有盼望能够在你的旨意上彼此能有交通，
是吧？
并且彼此都得到激励和鼓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哦，深信主你的恩典足够我们所使用。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重新的把敬拜归给你，主，我们知道你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一直做工到今天，主，你从来没有停止过你自己的作为，你也在历史历代寻求那寻找那些跟随你心意的人，
是吧？是的。
但愿在今天这一个世代的里面，主，我们真是成为一般被你寻见的人，主啊，是真正的心向的主是完全敞开的，并且是愿意伏在主的大能的手下，接受主带领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求你成全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
使
我们真是巴望在地上的日子，能让你自己的旨意在地上有横通的路，在你的百姓中间，你的荣耀能被显明出来。
谢谢，
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是的，
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失败，但是主，你从来没有放弃过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追求。但愿主主的灵在这里激发我们，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救我们脱离许多可怕的光景，主啊，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你的心意的里面。主啊，但愿因我们彼此的交通，使你的旨意能够越过越明亮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所以
我们在这个聚会开头的时候，我们重新的一同来仰望你，主啊，把我们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哦，愿圣灵打开这个交通，哦，叫我们有份于父子的交通，在灵的深处接受神给我们里面最好的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承认我们人不能做什么，但是主啊，你能做，并且你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重新的把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想在这个聚会开头的时候呢，那么先有一点点简单的一个交通哈，把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呢？那么先把这个缘由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说明一下。那在各我想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呢有些人知道我们过去在西雅图呢曾经有一个弟兄追求的聚会，那这个已经有很多年了。那过去呢我们本来也希望呢也有一个姊妹的聚会，但是呢我们感觉这个时间体力也都来不及，所以没有能够把姊妹们顾到。所以在去年呢我们就有一点感觉，觉得说呢既然都是一个属灵的交通我们为什么不把姊妹们也包括进来呢？所以因此呢开始我们有了一个感觉，说在今年开始说能够把这一个交通的面呢稍微拉开一点，把姊妹们也包括进来。 那后来呢，因为我有一次去年有一次机会呢到 Minneapolis 到德州啊，那么也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大家就感觉说哈、啊，有很多散居在各处的一些圣徒们呢，他们也在主的心意上曾经被建立过，也有心走主的道路，但总是感觉很孤单啊，好像缺少这种的联系和交通。所以因此回来之后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啊，因为现在的科技上面呢给我们一个方便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视讯上面可以大家呢有一起聚会，并且可以彼此有交通。所以因此呢，我们里面就动了这么一个意念啊，就我想开头在 Houston 跟石桥弟兄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的，石桥就告诉我说在这个视讯上可以有这个这样的一个设备啊，我们可以从各地的弟兄姊妹大家呢彼此一点联系和一点交通。所以因此呢，我们回来之后呢，在这里积极的和弟兄们在一起有点交通之后呢，那我们就请弟兄们来在这个技术上啊，那么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谢主啊，那么弟兄们经过了一番的努力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可以有这样一个聚会啊，能够跟各处的弟兄姊妹们呢能够这个面对面的能够有一些的这个交通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那么我想现在哈、啊、我那个结婚我们是不是所有都在上面了？
对，然后杨玉是在电话上。
哦，杨玉在电话上。好 OK， 好好。那我想哈、啊，我们除了在西雅图的在这个聚会，现在我们的西雅图呢，这个是我们的会议室啊，我们里面聚了差不多有四五十位弟兄姊妹，
六十位
啊，有六十位弟兄姊妹啊。那么你们在那个在你们电脑上可能只看见这个我后面的啊这些弟兄姊妹，其实旁边有很多人啊，对，旁边很多人。那么我想呢，我们也把各地参加的弟兄姊妹哈、啊、我们简单的稍微的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彼此稍微认识一下啊。有的呢可能过去在很多特会啊我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有的呢可能你从前也不认识的啊。我感谢主这次借着这个能够把我们众人都能摆在一个交通的里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开头说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我们从最远的地方开始介绍吧。最远哪里，应该是西德是吧？嗯，好的。好，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这个科技的这个方便啊，我们在这个天南地北啊，各地方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见面彼此交通，我觉得这也是主的恩典啊。那么我想我在这里呢把我们这次聚会啊我们该做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呢给诸位呢稍微的这个简单的交通一下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这个聚会呢主要的目的是为着一个联系啊，在各处呢，那我想我们都有心走主的路，也在主面前有服侍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比较缺少彼此见面交通的机会，所以呢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大家呢彼此可以稍微有点联系，至少呢也许主若许可，我们一个月可以有一次见面的机会啊。那么至于说这个聚会呢会聚多久呢，我也不知道啊。我想我们聚一次是一次好不好，也许我们聚一年，也许我们聚两年，我不知道，我们要看那个聚会的内容啊。如果那个内容足够丰富，我们觉得还有这个需要，那我们就继续的追求下去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该停呢，那么也许我们就停下来了。那这个聚会呢是一个交通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哈、啊、大家都预备好我们的心。这个聚会呢不是讲道的聚会啊，也不是培训啊，也不是训练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把这个感觉呢 不是光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啊，我们这个感觉呢要放在所有参与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都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啊，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光景一同进来有交通，好吧？这个聚会呢是属于大家的啊，不是哪一个人在这里呢有什么特别的负担要做什么。所以我希望呢，我开头组能把这个点呢给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我想如果往后去外面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告诉他们这个聚会的性质是怎样啊，这个不是某一个人的执事，也不是某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定的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和培训啊。所以呢我请弟兄姊妹们呢有时候祷告说不要光为我一个人祷告啊，要为大家祷告，好不好？每个人你都是讲员啊，你都可以参与这个交通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大家哈，把所有你所领受的感觉通都摆进来，那么这个聚会就变得丰富啊。如果光靠一个人的话呢，我讲那非常的有限啊，我们这个器皿很有限。所以呢我们如果这个聚会能够走得长远，所以弟兄姊妹你必须都在主面前有好的追求，并且你准备好能够在这里呢一同来进入交通。那么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提醒的就是说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的追求呢，我们只交通神的目的啊，我们交通神的旨意啊。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每次只能有两个钟头啊，所以呢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把它撇开。那么比方说有福音的问题啦，生活的问题啦啊，怎样这个弄夫妻关系啦，怎么父母教导儿女，这些呢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我想我们就不提它了啊。那么甚至解经的问题我们也不提啊。那么我们是专一的在这里头来寻求，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永远的旨意啊。那我们循着两条线往前走啊，那一个呢我们希望能对神永远的旨意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啊，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要追求啊我们这个人啊能够承接神的旨意啊，就关乎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啊一个追求。我想呢这个过去多年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你要追求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第二个呢你要追求一个能承接神永远旨意的性格啊。我想我们把我们整个交通的内容呢集中在这两方面，好不好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在聚会中的时候呢，哈，有的时候如果在一些事上你有问题，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也不一定是我来回答啊。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其他的同工们啊，他们在各地侍奉组也都有相当的经验啊。那么一些弟兄姊妹你们在侍奉上也有相当的一些经历，那么若是在那个问题上你比较有深刻的一个认识，有比较深刻的一个经验的话呢，请你不要客气的，那么你就把你的那个答案呢告诉我们啊。我就说如果你所提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没有人能回答你，这也不要紧，那么呢也许我们去请教一些比我们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一些侍奉组的弟兄们，我们从他们呢那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答案。如果他们也不能给我们答案的话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弟兄姊妹们呢回到历史上去啊，过去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被主所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一些重要的信息，有的呢把一些重要的真理呢那么解开的，那我们去寻找答案啊。如果那个也不行的话呢，那我想我们也不灰心啊，有什么呢，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就等候主的灵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有一个开启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聚会的性质，我这样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清楚吗？
清楚。
你们上面都听得见啊 ？OK 啊，OK 好，你听清楚了啊？这个所以希望你预备好自己啊，能够参与这个整个的一个交通。那么另外呢，又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每一次大概只能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因为前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需要祷告啊。那么所以呢，当弟兄姊妹你在某一个点上你有一点感觉要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在时间上有点限制，我们又希望呢整个聚会的这个流程啊能够很顺畅啊，我们不希望呢被梗在一个情况里面呢，现在这个聚会啊变成这个灵好像不够流畅，有时候会聚会就觉得沉闷啊。所以呢我们有一点点的一点限制，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一点感觉你要交通的，那么限制在3分到5分钟，好不好？那我请你呢，给我一点点权力啊。如果你的交通超离题了，或者呢你讲的太长了，那么我就要请你稍微停一下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头追求了，所以希望你不要受伤，好不好？大家没有受伤的感觉啊。那么你可以自己的交通，就是你好好的思想一下，3分钟到5分钟，把你的感觉了，那么讲出来就可以。那么呢，因为我们哈这里聚会呢，有加上西雅图这里一共有12个地方了，等于是哈。所以我能不能建议，就是说，当你要交通的时候啊，你先讲一下你是哪里的啊，你在哪里啊？比方说他们在德州的啊，比如说我像石桥说我是 Houston 的张石桥弟兄，现在要交通的大家知道你交通了啊啊，请你报一下你的地方和你的名字，好不好？因为我们人多了，那么稍微讲一下。但是这个交通里面呢，我们在真理的讲解上面来讲是例外，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啊。比方说我要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一些关乎到一些真理上的一些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没这个时间限制。但是呢，我在主面前啊，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呢，可能在某一个真理上呢，我不是从头讲到尾，我也许呢讲15分钟或者到20分钟，我就会停下来啊。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可以预备好你的感觉，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或者在我所讲论的里面有一些点你听得不够明白不够清楚的，那么呢你也可以提出来，那我们再做稍微的一点点解释啊。那么在我停下来的时候呢，我希望各地的同工们啊，或者有事务上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也可以大家一同一点帮助。如果在某一个点上啊，你里面也有感觉啊，那么就请你啊，也能够把你的感觉呢，也能交通出来，好吧？我想我们这样的方式呢，变得比较灵活一点啊。那么，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光带耳朵来听哈，你要在主面前思想。你要等候，如果神的灵有感动的话呢，希望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能够把你自己从主所领受的那么拿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主给我们呢个人从主所有的领受呢，其实不光是给我们个人的，实在是来讲是给教会的啊。所以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典都是为着教会的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一个身体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主给你有感动而你不讲的话呢，那么你就把主的恩典扣留在你自己的里面啊。那么这个呢会造成所有弟兄姊妹们的亏损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我在这里所交通的这一点原则啊。所以呢我们 有一点这个聚会上的哈、啊、简单的一个要求啊。另外呢，我想哈、啊，因为我们这样开始追求之后呢，如果要让这个聚会的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希望各地的弟兄姊妹不要像参加平常例会或者一个特别聚会一样，我们只是来听一点什么东西，希望你能够追求我们大家彼此做属灵的同伴啊，在这条道路上一同往前呢。你在家里面你好好的追求，那么当然这个追求呢哈，一方面就是你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希望从圣经里面呢主给我们有更多的光啊，所以你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或者在今天主所使用的很多神的仆人们，他们也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信息啊，也留下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的真理的亮光。那么你也可以追寻啊，如果你在某一本书上或者某一个信息里面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啊，那么请你也可以拿到这个聚会里面来和我们大家一同分享啊。不过呢，我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聚会的内容啊。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这个聚会呢，我们不谈这个福音问题，不谈生活问题，也不谈所谓的解经的问题啊。我们的集中的注意力呢是在主的心意上面，所以当你去读那些属灵的书籍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把过去一些弟兄们有关教会的意义和主的心意的这些方面的信息呢好好读一读，然后从其中呢如果能找到一些好的一些属灵的光啊，那么我们拿来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们就希望呢这个聚会呢能够变得更丰富啊。那么我想我们往下去啊，我所讲的我这个聚会呢，当然呢我想由我在这里来启动它好不好，那么我只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了啊。那么因为一个聚会总要有一个一点点的内容，所以呢我首先呢我在主面前接受这个负担，先寻求一点点的内容啊。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可能我所讲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多年来呢在这方面你已经知道了啊，知道也不要紧，我想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啊，这个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啊。那么如果这些对你来讲不是很陌生的，已经很熟悉的，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温习，一个 review 好不好，哎，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温习啊。那么也许主在我们这个交通里面会给我们一点新的亮光啊，给我们的新的看见的话呢，那么这个呢也可以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更新啊，我们把过去所认识的，我们希望呢能够因着这个交通呢能够让它在我们里面更具体啊，那么并且呢能够带入一个新鲜的一个感觉里面去好不好，那么也许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也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道回到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常常就忘记了啊。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所以我们看见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啊，甚至连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啊，他们最喜欢做这提醒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弟兄姊妹很多对真理已经有了认识，但是需要提醒啊，因为我们人呢有健忘，你知道健忘的这个毛病，所以有时候听了走过就忘记了，对不对啊？就像雅各所说的一样，你看了真理，好像镜子里面观看一样，一走过就忘了那个形象啊。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啊，尤其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啊，好像我们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能够避开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难处啊。那么呢，我们这样的交通呢，也是为着相互之间彼此的一个鼓励，一个鼓励啊。因为我们走主的道路呢，有的时候会遇见很多的艰难呢、会遇见很多的阻挡，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会灰心呢、会丧志啊。我们感谢主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啊，那我想我们大家做同伴，相互的激励啊，
在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往后去大家知道了，彼此也可以再祷，是吧？那我们在这里呢，那么因为看见，那么感谢主，至少我们也知道，还有这么多处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在主的道路上在往前呢。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激励，我们就不觉得孤单了，是吧？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里面还有神所预备的百姓啊。我们想，我们不仅是这个得鼓舞，并且呢，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得激励啊。那么我们相互之间呢彼此的激发，希望因为这个交通的缘故呢，叫我们对主的心意更关注啊，走主的道路走得更坚决、更稳定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这里哈，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好吧？我不知道我刚才这样的讲过之后啊，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有不清楚的地方吗？我稍微请一下，好吧？或者你有什么建议也可以。我想在网络上的弟兄们也不要客气啊，你们不是观望的啊，你们都是参与者啊。
大家讲话，
对，
请他讲
话，对，
就是
好。
宋弟兄，这边是阿森，有个建议，就是刚刚宋弟兄所说的，有很多 echo。
哦，有 echo，
在其他地方，那请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地方弟兄姐妹能够把你的麦克风灭，我没有讲话。如果做声音通交通的时候，请把麦克风灭。
大家听见吗？听见监辉说的吗？他说，对对，就是我们这里讲话的时候啊，你那边把它 mute 掉，你可以听见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 echo。那个 Daniel 现在好一点吗？奥斯 Daniel 好一点吗？好了哈。OK， 好，感谢主。好，我想，因为我们这头一次啊，可能有些技术上的问题，一路上需要调整啊。OK， 好。
再提醒一下，如果弟兄姐妹在其他地方需要交通的话，哦，你就记得要把你的麦克风 unmute， 然后交通完后再 mute， 哦，就是请稍微比较就是有点有时候忘记，有时候你们讲话大家都听不到，对，确认确你们把它 unmute first。
大家清楚吗？就是你听话的时候啊，你把它 mute 掉，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要把它打开来啊。你要交通的时候，请你把它打开来啊。好，现在看看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建议。
你旁边如果想好啊，你就是买几给你，然后你再
麻烦再回去了。用手机，因为大家都看得到，用手机好，用手机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哈，这个时间很宝贵啊。所以每一次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呢，我可能顶多就是停个30秒到1分钟，好不好？如果弟兄姊妹你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我们就继续下去了，好，哎，如果有的话呢，那么就请你尽快的能够加入，好不好？好，
那前面先几个
十分钟，
哎，请说。
离我去了就是安永雄，
哎。请说。
那刚刚孙立中提到说，也许我们可以请在这段时间先看一些关于的资料。那孙立中有没有一些书或者一些资料，或是网上面我们可以盯着？我们在这段时间，也许在这一年里面间，我们可以稍微花点功夫来读来听。
OK， 我想这个资料哈是非常的多的。当然呢，如果关乎到主的心意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哈，我建议弟兄姊妹们呢，除了我们现有在 目前来服侍的一些年长弟兄们姊妹们东西之外呢，大家回到历史上去找的最好呢，找那个 classical 的啊，对，所以比较古典的，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他们对圣经的讲解认识是比较严谨的，并且那个亮光也是比较多的。不过我就说呢，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做一点点的筛选啊。那么有一些东西，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可能他们也限于这个的看见，所以有些东西呢是他们当时代人他们所有的一些做法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过滤一下。我们主要的能够把其中重要的原则把它找出来。那么我自己呢，当然我也看过一些的书了哈，不，我能所能提供弟兄姊妹们的书很有限，好不好？那我想我们呢，主体的是摆在圣经上面啊。这次我们提了弟兄姊妹，请大家把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啊、希伯来书先好好的把它读一下啊。那么就请大家在这方面呢花点功夫去读。然后呢，你如果看到有关哥罗西、以弗所或者希伯来书有好的一些注解的书啊，那么我们也不是要解经，我们是要从这些书里面抓出那个最主干的思想啊。所以在那些最主要的那些点上，你去看一些人的讲解就可以了。我想这样的话呢，你读一些的书籍的话呢，你也不需要从头读到尾，因为有的书实在太厚了，要花很多的时间啊。那我们重点的，我们找那个重点上的那些注解的东西呢，能够把它读一读，好不好？希望弟兄姊妹能挖到宝啊，能挖到一些好东西出来，好不好？我想在这里哈，我暂时不提供什么样一些的书，也许我们往后续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可以啊，如果你读到一本好的书啊，请你把它提出来。那么我如果知道有哪一些书是好的，我也可以提供给弟兄姊妹们，好不好？还有什么建议吗？
啊，我们本地兄弟们也可以讲的哈。
好，我想这样吧，就是任何时候啊，弟兄姊妹，你有任何的建议的时候都可以提供。我想我们这个聚会啊，我们要采取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好不好？我们不要呢把它像平常那样的聚会啊。我常常发现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毛病啊，那平常呢大家两三个人坐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很自由啊，我们只要一坐在聚会里面就死了啊。哎，所以我们现在打破这个习惯，好不好？啊，所以任何的时候你心中有了感动了，那么请你举个手，那么我们就把你的意见呢你给它加进来啊。好，那今天呢是头一次啊，我想呢我在主面前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呢，我想这样开始，我们先和弟兄姊妹们呢在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属灵的观念上面啊，我们先有一点点交通啊。我们都知道在跟随主的事情上啊，先建立一个正确的属灵观念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我们的侍奉，甚至我们所走的道路，都跟我们那个属灵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啊，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我们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的侍奉，影响了我们所走的道路。所以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他的观念太强的时候，甚至会影响整个教会啊，影响整个聚会啊。所以因此呢，我感觉到哈， 我们在属灵的观念上面呢，要把它建立的正确，嗯，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个是里面的东西，这不是外面的做法，啊，如果我们里面的观念是属灵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呢，在神跟前就是正确的，那我们的侍奉呢，就是正确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正确的，啊。所以首先呢，这个属灵的观念上面来讲的话呢，有一些点啊，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特别需要注意的。当然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属灵的观念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出来的东西，这乃是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呢，首先找到了一些正确的属灵的原则啊。我们的观念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的观念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人的讲论上，或者一个制度上，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传统上，不是的。我们的观念要建立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从圣经的里面得着圣灵的启示啊，能够看见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让这些原则呢，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这个观念。我想这样的话呢，那就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受主的话的支配，我们的侍奉也是受主的话语的支配，我们的道路也是根据于主的话啊。所以我在主面前有这样一点感觉呢，我想能够和各地的弟兄姊妹呢，我们先在属灵的观念上一些重要的点上，我们先彼此的有点交通。那我在主面前呢，寻求到有好几个点，不过今天我们先讲头一个点啊。头一个点呢，我们要交通的就讲到回到根源上面去啊，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哈，很多人不太注意那个根源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首先需要回到根源上去啊。这个根源呢，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讲说是起初，是 beginning 啊，或者呢是一个源头啊，或者是一个本源啊。我们都晓得一个事情的本源啊，尤其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个本源的重要性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件属灵事情它那个真实的意义，或者我们要知道它的真相是如何的话呢，我们必须回到事情的那个本源上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持定一件事情，说只有从根源上我们才能认识什么是正确的啊，什么是神眼中所看为对的啊。只有在根源上我们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手中有一个准确衡量的标准。所以一切属灵事情都是要从神原初的心意的理念啊来测验，来衡量啊。所以我们晓得，如果不能回到这神最原初的心意的理念，我们的手中就没有标准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啊，从旧约到新约啊，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呢，常常有很多后续的变化，就是后来所产生的变化是非常的复杂的，非常的混乱的。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一样，你如果从表面的现象去看教会啊，看基督徒属灵的生活的情况， 是非常的复杂的，也非常的混乱的。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啊，我们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标准呢？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回到神的原初的心意的里面，你只有在根源上你清楚了神的带领。那么今天呢，你在今天这个混杂的环境里面呢，你才能够做分辨的工作，否则是很困难的。那么今天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很容易啊，用眼前所看见的一些现象来分析啊，大多数人是这样分析的。所以我们一直找一些的方法想解决目前的问题，解决这个难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有的那个眼光呢，只不过是根据眼前一些现象来做的分析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就不准确了啊。所以感谢神呢，神把他原初所定的心意是很清楚的摆在他的话语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或者基本的态度，每一样事物我们要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衡量，到底这一件事情跟神原初的心意是不是符合的。如果不符合于神原初的心意的东西，我们晓得那个都是不标准的。好，所以今天尤其我们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混杂混乱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多么需要神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里面。所以这个本源啊，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也许我们会问，什么事情，什么是属灵事情的本源呢？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是在神的创造以前，就在时间以前啊，神所定的那个旨意，那就是一切事情的本源啊。这不是在时间里面的，是在时间以前，就神还没有创造天地，还没创造万有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做了一个计划，已经定了一个荣耀的旨意，那个旨意啊，才是一切事情的一个本源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啊，神所定的这个旨意呢，神是用他那个完全的智慧，他的全智啊，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定下来的时候呢，是无懈可击的，是没有一点点的缺陷的啊，是没有一点点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一定永定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么并且呢，这个旨意是不改变的，他也从来无需要做任何的修正的，因为我们的智慧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定了一个旨意的时候呢，可能呢我们经过了环境呢，我们需要变迁，需要改变，对不对？但对神来讲从来不改变。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重要呢？今天我们看见旧约的历史，看见新约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知道真正在这个点上能持守的人并不多啊。为什么教会在地上会偏离呢？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那个不改变的旨意啊，我们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把握和认识，所以因此呢，我们随着环境上面呢，我们就改变了神的作为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因为神的旨意呢，被称作是永远的旨意，是 eternal purpose 啊。所以既然是永远的，它就不受任何的时间、空间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不能说呢，今天呢已经到了21世纪了，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修正，不， 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从来不需要改变啊，因为这个观念呢，跟今天地上教会很多的表现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真正认识这个点啊，那么你在主的道路上，你才能走得稳健啊。不然的话，我们随着环境就改变了。为什么今天在地上的基督教中间有这么翻天覆地的改变呢？因为我们对于神原初这个心意啊，我们认识的不够啊，我们不晓得神是从来不改变的啊。所以呢，圣经中常常用世世代代这样的一个词句啊，所以主的心意是世世代代都一样的。在摩西的时代是这样的啊，在大卫的时代是这样的啊，在保罗使徒们的时代是这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还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当你回到所谓事情的那个根源本源去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侍奉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不仅呢，他的旨意是不改变，并且我们看见他旨意的内容和性质啊，也都是一样的。这个旨意的性质和内容也都没有改变啊。他的旨意永远是属天的啊，永远是属灵的，永远是伟大的。永远是荣耀的，这个是一点都不受任何的地上的情况的影响。所以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代的里面，当神把他的旨意开启给我们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看见的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就在西乃山上把他荣耀的心意开启给摩西的时候啊，圣经已经用了人所能领会的一种情况来描述，那个是非常伟大非常荣耀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是吧？啊，圣经讲这个西乃山满山遍野都冒烟了啊，那么神在极大的荣光里面临到摩西，那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他了，是吧？他所得出的启示，那么给我们看是属天的啊，属灵的，是伟大的，是荣耀的。那么到了以后，我们看见以赛亚第六章，当他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呢，在内容和性质上面也都是一样的，都没有改变过啊。甚至到了以色列人被掳的年间，在被掳的初期，先知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又一次看见神荣耀的旨意，那个荣耀的旨意出现的时候呢，同样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也是伟大的，并且充满荣耀的啊。圣经呢只能用人所能明白的话形容了，对不对？他看见北方来了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那个里面充满了荣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神在他原初的心里面所定的，这个绝不受任何的时空的限制，在任何一个时代，即使今天弟兄姊妹主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你看见这个东西说人就是相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哈，我们对于神在创世以前，在时间之前，他所定的这个荣耀的这个旨意啊，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有渴慕，希望主借着圣灵呢，把这件事情那么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以后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每一个世代，当主有复兴的工作来临之前，神总是把这个荣耀的旨意开启给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起初的这个光景中啊。 那么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哈，神荣耀的旨意啊，不仅一定永定，并且它的性质不改变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关乎到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人，我们特别需要提醒，就是他的这个起初的旨意是排除一切人的因素在里面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的演变呢，好像神的百姓呢很难避免受到人的影响啊。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呢，我们都很难说我们不受到，没受到什么人的影响，对不对？是的，有一些人在属灵上给我们会有帮助的，但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上面来讲，你必须排斥一切人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第11章34节里面，他讲到，他说谁知道主的心呢，对不对？谁能够做他的谋士呢？所以在神所定的荣耀的旨意上，是没有人和人可以来做神的谋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说呢，你不可以在神的工作上呢，你给他出意见，你只能顺服神的旨意，你不能出你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和或者教会的时代，神的百姓中所出的一切的难处都是什么？因为人的主意太多了，因为我们的热心啊，所以呢，不爱主的人呢，有很多时候呢，当然这个在主的工作上是有难处的了。但是呢，有的人过分的爱主啊，你们原谅我用这个话，过分的爱主也有难处。因为什么呢？他要为主的工作上，他要出他的主意啊。所以保罗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知道一件事情，在神永远的旨意上，没有人可以做谋士的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历史中啊，太多人为的东西进来了，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出现难处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在神当初定他荣耀旨意的时候呢，这个旨意里面是任何人都没有份的啊，就说我们在定旨意的事上没有份，你不可能为神来做什么事。我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点呢，要叫我们里面对神要产生敬畏啊。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要在神的工作上，为神的工作你要来出主意，请我们记得，这是胆大妄为的事情，这是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尊重啊！神实在太伟大了，神实在太有智慧了，神实在是太有全能了啊！所以你不能去改变神的什么事情的，我们只能顺服神的带领啊。所以呢，没有，不仅没有任何人在神的这个永远的旨意上有份，并且呢，也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可以加进来的啊。那么我们的传统啊、习惯啊、做法、制度啊，你会看见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到教会历史啊，凡是那些传统、那些习惯、做法、制度啊，到最后一碰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全部都瓦解了啊！这就是在圣经的历史和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那个复兴的一个因素啊。本来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是对的，对不对？等到哪里晓得有一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一看见神原初那个心意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我们很多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因此呢，就有了一个大的改变啊！所以因此就引进了一个复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敬畏的心，也有爱慕的心，叫我们渴望能够回到神那个原初的心意的里面。我想 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在追求上第一个基本该有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本源啊，起初原有的那个光景啊，那个才是神心中所要的。我们盼望呢，弟兄姊妹们，这些感觉呢，不仅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而已。希望呢，我们进入真正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被提醒啊，我想这样的保守我们能够一直走在主的路上，也保守我们能够避免到许多不必要所犯的一些的错误，好不好？我想这个哈是我开头呢一点解释的，对于这个根源事物的一点解释的话，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啊有什么感觉，也可以加进来一点交通的。
弟兄在旧约跟新约里边啊，人为神出的这些主意啊，比较重大的，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我想这个哈，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话呢，大家都应该可以知道一些的。或许我们开放给弟兄姊妹们啊，我同工们你们可以加进来，或者举个例子讲一下也可以。我想我希望不要拘谨啊，大家这个稍微气氛上能自由一点，好吧？哎，无论哪一位都可以。
能不能请国立兄交通？啊，你走了。
我意思领是吧？好，请说。请说，
一四零，请说。
请其他的各地的弟兄们把那个 mute 掉哈。那请说。
你刚才那个问题没听清楚。
怎么样？啊，我提的问题还没听清楚。好，我再重新讲一次啊，就是说在旧约和新约里面人为神出的主意比较重大的。我想请大家举点例实例来说明。
我想到一个，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太太跟亚伯拉罕提的那个主意，叫他去那个跟他的那个
侄女
那个夏甲在一起的。这个是人啊，替神出了一个很大而且很关键的那个旨意，失败的旨意。
郭正兰刚才张瑞仁弟兄提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在旧约时代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他在但和别斯巴设立了金牛犊，把整个神在敬拜上面的定规呢改变了。这是一个在旧约时代，所以我们看见北国呢，他们就一直在分裂，一直在彼此的相争的情况的里面，而且最后落进被掳的光景。在新约时代啊，我们讲一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提到一些的情形，有一些热心的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到各处讲说你们信主啊还不够，还需要守旧约，还需要受割礼啊，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热心。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很严格的讲到这些人该受咒诅。
这边有一个
就是很重大。
我这边有一个就是
道明啊，
道家族邓杰明弟兄，当初夏娃被引入的时候，他就建议他的亚当哈也吃了，所以这个是回到起初这个最早的
示范。谢谢。
在旧约里面，这关于侍奉啊，还有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他是米甸的一个祭司，他来看摩西的时候，他为摩西的就着治理以色列百姓出了一个主意。
嗯，
好，但是呢，一直到民数记第十一章呢，神才显明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安排和做法。
能不能请佛律兄讲一下这个在教父时代有一些就很爱主的这些弟兄们，他们也曾经为神出了一些主意，后来造成对教会比较长远影响的。
现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使徒们离开世界以后我们的教父的时期有一个很爱主后来也为主寻道的一个教父，有没有弟兄记得他的名字了？他提出来教会的治理上面，他把这个监督是格里面是
Ignatius
我想谢谢孙女，我记得是 Ignatius， 他提出来教会有长老，但是呢在地区上面长老之上还有监督，而且他们呢比较属灵，所以他们可以来就是来代表聚会这个好像让弟兄姊妹平时生活中就可以不需要那么追求这个后来造成了整个教皇的制度和圣品阶级的开始，一点点的偏差后来影响了教会历史，神的儿女们大概有一千年的时间，可能还要长一千两百年。
好，我想那个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或者回到教会历史中，你会发现很多这些东西在往后去我们的交通里面若是主许可的话呢，如果你们能读到一些关于这些虽然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负面，但是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那么也可以把它摆在这个聚会里面一同来交通我想刚才弟兄们在这里提到这些都是圣经中很明显的一些点，当然还有很多，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就暂时先不再举例了，好不好？我们再往下交通一点那么我们知道要回到这个本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回不到神原初的心意的里面，我们就很难把神所喜悦的侍奉献给他，我们也很难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所以回到根源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所以历世历代所有那些爱主真正侍奉主真心跟随主的人，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他们却走在神原初的道路上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走的路，我们所有的侍奉能不能在神的眼中算为数就看我们是不是走在神原初所要的那个心意的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外面的工作的发展，不要看今天基督教表面上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我们过去呢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被掳归回的故事啊，其实被掳归回啊，他们所以能在神的眼中能够有那样的属灵的价值，就是因为他们回到神原初的心意上。所以这个呢跟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的这个好坏固然有一些的关系，对吧？但是神却非常注意我们能否走在他所要我们所走的路上。我们讲过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也相当的软弱，他们中间也有很大的失败，但这班人是神永远的纪念，因为他们体贴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相互的勉励啊。当往后去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我们有所交通或者谈论到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希望能从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来讲啊，不是从眼前所看见这些现象的里面我们在那里讨论，因为那个是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啊。那么好，我们再往下讲哈，到底神这个本源啊，起初原有的心意，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啊，内容是什么呢？啊，这个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多年听到，你也有一些的印象。现在呢，我们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点上能更具体。我们要感谢主，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主给我们哥罗西书，主给了我们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这两卷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这也说明就是说呢，神为要把他重要的心意启示出来，让他的仆人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也许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在这个监牢的里面把这个他的心意启示出来，我想这里多多少少给我们一个提醒，表达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他的心意启示给这个堕落的世界，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要我们珍惜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许会问说，神为什么不把保罗带到一个风光明媚啊，这个风景如画的环境里面来启示这个呢？如果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启示出来的时候，你显然你会感觉这个价值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对不对？啊，因为弟兄姊妹，你要想想当初保罗他们在地中海沿岸，你知道今天呢，地中海沿岸呢是风景最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弟兄在那里服侍主说，他根本无心看这些东西的。所有当代的使徒们，你看见他们一心的都是在神的旨意上，所以神呢也让他在艰苦的环境里面把神的心意把他启发出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两卷书啊，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对神的心意，对整个教会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创世以前啊，他原本的这个心意啊，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哥罗西书里面，我们需要回到以弗所书里面，使这两卷书呢，把神最原初的心意完全的揭开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啊，他没有隐藏他自己的心意，那么他把他的心意还是告诉我们。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一句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就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希腊的原文的里面呢，他是讲神的奥秘，然后呢，他下面就是 Christo 是基督啊，这样。那我们中文的翻译的话呢， 就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意思说呢，神的奥秘基督，那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件事情是对等的啊，就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觉得我们对于这句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深切的领会。当你在这件事情有深切的领会的时候呢，你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呢，你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准则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可以领悟出来呢，当初呢，神的心意中间有这一个基督的意念出来的时候呢，在神的眼前所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头呢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身体呢就是教会。所以在神的意念中间，基督是一个完整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经过圣灵的这个解释，我们可以明白啊，基督那个头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个人的基督啊。那么那个身体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是团体的基督，就是教会。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团体的基督。所以这一个呢，是当初呢，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已经隐藏或者蕴养在神的心思意念极深处所出现的一个心意，一个思想啊。这个思想呢，甚至就用基督这两个字来代表。但基督这个字呢，是整个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因此呢，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意思，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啊。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呢，老实讲我们很可怜，我们连做人的意义我们也不懂，为什么是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当你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了人的意义，因为是用基督才能解释真正人的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不光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关乎到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生活和追求啊。感谢主啊，神的心意借着使徒保罗，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很清楚的把它开启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跟随主啊，弟兄姊妹里面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那么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一切事物的起源啊，他也是一切事物的终了啊。在启示录啊最末了的一章啊，我们看见在22章，启示录22章第13节啊，这里主很着重的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三段话啊，强调这件事情，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只有当我们真正摸到基督的意义的时候，才摸到了原初的啊的事物呢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启啊。保罗呢，在大马士的路上呢，得着神的启示，我们知道神就是把他带回到这个心意的里面。他从那天开始起啊，保罗里面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见啊。那么这个呢，影响他以后的所有的生活和侍奉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我们回到起初，什么叫做回到起初呢？啊，简单的来讲，你回到基督里啊，你就是回到起初了。 所以你明白了基督的意义，回到了基督里，才是真正的回到那个根源里面。所以我想这个呢，可能我们多年弟兄姊妹们呢，在很多特会的信息里面我们都听见啊，或者你读一些属灵书籍呢，你也已经了解了。我们重新把它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复习一下，但是这个意念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侍奉主的人是到了这个点上的时候才真正的明白了教会的意义啊。像我们常常提起的很多年长，就像斯百克弟兄啊，那么他当初就是因为里面有了这么一个开启啊，这个开启在他里面呢成为像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他有一段话，他在他的那个见证报里面曾经登出来。他从前呢，他在两个大的礼拜堂里面做牧师啊。他那个时候呢，他说呢，他也很热心，他也在查经聚会，并且带得很成功，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他有恩赐，对不对？但是自从圣灵把基督的意义开启在他里面之后呢，你看他的话是怎么形容的？他说我过去所有那些呢，他说像那个小孩子的游戏一样啊。等他真正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他说过去那个像我小孩子玩游戏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启。所以今天呢，我们里面必须对于基督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个根源上去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呢，关乎到神原初心意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基督啊。因为呢，神的心意定规要得着基督啊，所以呢，下面我们要讲到一个点呢，就是神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基督啊。这句话很简单的，但是呢，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所以难怪保罗呢，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当他讲到照着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不照着基督，对不对？这个意思说，我们很容易就不照着基督了。我们以为我们是爱主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侍奉主的，其实呢，你根本不明白基督的意义。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基督的意义，请我们记得，很可能我们的热心、我们的服事、我们很多的摆上，到最后都归于无用。所以你不要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在那里忙忙碌碌的奔跑这个奔跑，很可能那个属灵的价值呢是非常的微小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真正的摸到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神今天在地上全心全意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得着基督啊。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那是一句大话了啊。那么谁要使基督是一切都在一切之内啊，就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啊，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今天神在地上呢所有工作的啊最主要的目的啊。那么因此呢，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读到哈，这个在第一章，比如说第一章第十五节开始，我们知道是一段重要的一段启示，一段话语啊。那么那段话语的意思呢，是告诉我们说呢，只有神的爱子是神的像啊。这件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在神的工作上面，神只注重他儿子的形象，我们人的形象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知道我们在侍奉上呢，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了，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形象的这个看法。 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明白主的心意的人呢，我们隐藏自己的，我们在神的百姓中不能弄出个什么形象来的，因为神所祝福是他儿子的形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能表现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像呢不是外表的，所以主耶稣没有留下外表的形象，你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找不到他的 画像，是吧？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形象，这个 image 的时候呢，是指的基督的性格和他的性情说的，是在我们身上表明了基督的性格和基督的形象，这个叫做彰显基督，这个叫做基督的形象的一个表现。就像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形象，对不对？他是怎么表现？你如果看他外表的话，那没什么好看的，他没有加紧美容，像根出于干地，是吧？这个外表，神不是注重这个外表的东西。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回头看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比众人都美丽，对不对？这个不是指着他外面，是指着他的性格，是他性情的表现。他在性格性情上把神显明出来了，所以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的一个启示，对不对？但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人还是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甚至很多人把他们的相片都挂在教会里面啊，聚会会堂里面，挂在礼拜堂里面，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感觉，我们好像新约时代中的百姓还赶不上旧约呢，现在以色列人还不敢弄像呢，对不对？他们的十诫里面遵从神的十诫，他们不敢弄个什么像出来。现在到了新约时代，到了教会里面，人胆大妄为啊，把自己的形象把它弄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也缺少这种分辨力，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哥罗西书重要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只有他的爱子，只有基督是神的形象。那么这个点，我想我简单交通一下。然后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神要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个居首位的意思就是一切都以他为先呢，也必须是出于他的。我希望我们呢能够明白这些话的意义啊，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出头的啊，所以姊妹们的蒙头啊，弟兄姊妹们是大事情，因为姊妹们的蒙头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出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连基督来到神的跟前时，他也蒙头的，站在蒙头的地位上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所有的万有在基督的跟前都要蒙头的，不仅姊妹们蒙头，弟兄们也是蒙头的，也是不能出头啊。所以这是神定规的，要叫他在万有之上啊。那么呢，就是他是一切万事物的之先，所以因此我们常常提到说呢，在一些侍奉上的事上，你首先先要问问主的。要尊重主的意念啊，圣灵今天呢代替主在我们里面做工，对不对？他引导我们，我们顺从圣灵，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尊重主为主的地位啊。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呢，我们要持定元首，很多时候不持定元首，对不对？就说呢，我们什么叫持定元首？没有把他守在那个为首的地位上了。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感觉，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对主是有亏欠的，是吧？在我们的生命中，主耶稣真正为首吗？我们称呼他主啊主啊，我们真的以他为主吗？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歌唱主耶稣，高举主耶稣，我们真的以他为主吗？还是说这只不过是教会的一个节目呢？只是我们敬拜中间的一种气氛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啊！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交通，因为我们要走主的路 我们必须在这些点上严格的能够要求自己。我每次想到那些走在前面的一些弟兄姊妹我总是感觉一方面觉得很惭愧我这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们讲到我想起那些从前他们在走在我们前面这班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生命中严格的持守这些事情即使持守的这么样的严谨还会犯很多的错误像我们今天这么松松懈懈的那就犯的错误就更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相互的勉励提醒所以教会在地上呢有一个责任就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呢因为今天整个万有都背叛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中间主耶稣是没办法居首位的对不对但我们教会有个责任我们要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那么另外呢我想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了唯有他才是神一切的丰盛我们只有得着基督我们才真正得着丰盛今天呢我们不是得着了一大堆的什么知识神学道理哲学哲学道理科学道理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丰富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基督是丰盛因为神所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追求主不是没有知识的但这个知识呢保罗用了一个词叫做真知识这是从圣灵开启基督的意义而产生的知识那个才是真正的知识那个才是我们的丰盛那么并且呢神本性一切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它里面是吧哥罗西书的大话那么今天我们要得着基督的那个得着神的丰盛性情中的丰盛嘛得着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嘛我们必须怎么样从基督的身上得着但是你会看见你从历史上会看见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追求来追求去后来慢慢就变成外表的东西去了有很多甚至把以异教的这些追求的方式带进来了那么有的人呢刻苦己身有的人呢这个用外表的行为上的表现的东西很多人遵从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一个丰盛这是何等大的错误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若没有得着基督你根本就没有得着丰盛你只有得着了基督才得着的丰盛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如果在教会中间基督被高举了基督能充满这里了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的聚会就非常的丰富就非常的丰盛如果不是基督的话呢这一切都归于空虚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九节里面都提到这些重要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关乎到神原初的心意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清楚完整的一个揭示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神原初的那个心意你好好把哥罗西书好好读一读你读的哥罗西书里面你懂得了基督的意义了弟兄姊妹们那么我想我们的侍奉就开始真正有了目标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你只有懂得了基督的意义了你才知道什么是标杆呢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标杆呢拿这个标杆那个标杆一大堆的标杆其实你读一读看看那个还是不懂得什么是真的神的标杆保罗是懂得什么是神的标杆的所以你把哥罗西书仔细读过领会了基督的意义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中就有了明确的标杆这个呢无论是你生活你侍奉你跟随主的道路你都能走在一个清楚的情况里面所以这是哥罗西书呢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主不仅给我们有哥罗西书我想我或许在这里先停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到以弗所书好不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对于刚刚所交通的你有什么补充的感觉了或者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好吧。
有吗？外地的弟兄们，请不用客气啊，弟兄姊妹都可以。
就说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每一点都很重要，怎么样才能在实际生活中活出这些来呢？这个你可以强调一下，或者是让大建议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把它操练出来，就是不仅要听到，而且还能行之有效，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出来。
大家听懂了我们姊妹的问题吗？啊？没听清楚是吧？好，我请金台重复一下。
刚才西雅图萧凤杰姊妹是说啊，孙师兄加上这些点呢都非常的重要，很宝贵，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如何能够使它实现的出来啊，能够把这些宝贵的真理呢变成我们生活中可以实行的，再请孙师兄交通一下这些啊实行的秘诀。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稍微简单的回答一下，我就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的，那么我回答一下啊，因为我一开头是讲到这个观念的问题，我就说呢，我们必须让这些真理、这些原则成为我们的一个观念啊，当它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定型的观念的时候呢，它自然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侍奉，影响你所走的道路。属灵的事情啊，神从来没有给我们外面的规条来持守，尤其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更是没有外面的规条可以持守，这完全是在乎你里面的一个领悟啊，在你里面所产生的一个认识。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是很珍惜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个人一点小小的经历，我1965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从 Sparks 弟兄这份指示里面得到了帮助，哎，那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经历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也是糊里糊涂做基督徒，有点爱心呐、也有点热心呐、不是爱心，有点热心啊，也有点追求，在聚会里面呢，我也蛮多活动的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祷告啊，这个传福音啊，我们大街小巷去传福音啊，拿着喇叭这么喊啊叫的啊，那么穿着福音背心，什么也都不怕啊，那么也带儿童班，也在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服饰都有，但是没想到在1965年的时候啊，就给我一点点这个小小的经历，借着斯百克弟兄那份指示呢，圣灵把我引到这个启示的点上，这眼睛里面的眼睛才开。那这个一开放，就我能领会到保罗的那个情况。当他这个里面一开的时候呢，过去整个犹太教是统统垮掉了。我能解释这么眼睛这么一开的时候呢，不要说过去基督教，连我过去所以为我们那个团体啊，是这个全天下最属灵的团体也垮掉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经历。从那天开始起，我就觉得这个在我里面成了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支配的因素。那么这个点呢哈，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会这个详细的来说明它啊。主若许可的话呢，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属灵事物背后那个控制的一个因素，一个实质啊，控制的因素。那么从那天开始起呢，我就觉得你的侍奉，你只能跟着主的这个带领往前走。你知道，从那个时候，我到一直到今天呢，已经差不多40多年过来了啊，穿过了很多不同的环境了。也这个基督教里面翻天覆地的东西很多啊。我后来我们经过灵恩运动，大的灵恩运动，我在里面也有追求的啊。从这些环境中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哎。从那一天你从主所领受的那个点，是里面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稳固的一个力量，是其他东西啊所没办法影响的一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 神把这件事情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有这个爱慕啊。那么要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追求这个启示，追求的很辛苦啊，觉得好像神呢很吝啬啊，只给少数人看见啊，我们这个拼命追求啊，这个好像也看不见，对不对啊？所以有一次呢，我听见年长的弟兄讲一句话，也很有道理。他说呢，这些方面的信息你多听多追求，到最后呢，可能呢认识，到最后就变启示。这个也有点道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呢不能说我们没有看见。可能我们看见的不够清楚的不够坚定稳固，但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好好的追求。那么得启示呢，那个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稍微的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需要一个单纯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一个 pure heart 啊，需要一个单纯的心。我记得我当年为什么主会把这么一样事情摆在我里面呢？我回想一下呢，我那个时候总算还是比较单纯，因为年轻人嘛，才20岁出头啊，也很年轻嘛，啊，有个单纯火热的心跟随主，所以主就这个恩典临到我一点。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恩典呢，可以临到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啊，所有基督徒外面的实行都根据里面的看见。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你没有办法用外面所有的这些规条、做法、制度来达到那个效果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开启的工作。你看见的是什么，你做出来就是什么啊？你看见的是什么，你行出来就是什么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要知道。这个跟世界的做法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我想关于这个点，往后去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交通的机会啊。我想今天呢，我就暂时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们姊妹的这个问题。这个不晓得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别的。
西雅图教会的郑杰斯，我就是说那个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用基督，那有的时候他用的是耶稣，我不知道在这个用这个两个不同的名称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指的都是一个，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属灵方面的区分？
好，虽然哈，大家听见吗？我们。好，新台重复一下。
好，西雅图圣洁姊妹他说在圣经里面有时讲基督，有时讲耶稣，那么虽然指的是同一位，但是在当时使徒们写这些书信或者是启示录，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有时要这样用，有时那样用？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啊。虽然好像有点像解经的啊，但是呢确实非常重要。我能不能请圣想你来回答一下好不好？佛弟兄啊，
我就简单就我的认识跟大家讲一点。圣经上面讲到有的地方呢像主耶稣福音书里面就讲到耶稣，因为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神为他取的，或者圣灵为他取的这个人的名字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得着荣耀以后，父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那基督呢，有人讲说这是主耶稣因着顺服父的旨意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所以呢他得着的一个称号那基督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使徒们的书信交通里面呢，特别在保罗的用法上面，当他讲到他个人跟主耶稣关系的时候，或者讲到基督徒个人跟 主的关系的时候，他都是用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但是讲到呢主耶稣和教会那关系那个职分的时候，他就用基督耶稣，是这个在英文里面中文里面都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啊，像哥罗西书我们读的时候，因为在那里讲到主耶稣他是基督啊，他是神的奥秘，他是教会的头啊。刚才孙弟兄用哥罗西书他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啊，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说这个基督呢在神的心意中是一个完整的人啊，他的头就是那得荣耀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他的身体就是神所在基督里所救赎的教会啊。但是如果就解经来讲呢，哥罗西书他那里基督啊是讲着神的爱子就是这样讲。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领会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保罗在神面前为我们众人求启示的时候，他说使我们真知道他啊。那么这个他呢，可能就是刚才孙弟兄讲到那个神原初心中啊那一个人啊，那个头是神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么他的身体就是蒙救赎的教会，那个是我们讲到基督。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这好像有一点在解经呢啊，我把它说明一下，或者孙弟兄再帮我修正或补充。
我补充一点点的感觉啊，在头一个世纪啊，在使徒们的经历里面呢，当他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之后，这是一个大的转换，这是一个启示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道成肉身，他的名字是耶稣啊。所以基督呢不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分。今天很多基督徒分不大清楚，以为说这个基督是一个名字，不是的，基督是他的职分。因为你记得彼得呢最后讲说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所以他是一个职分。那么这个基督呢就是神原初最原初的心意啊，所以呢是主耶稣首先把基督的意义把它完成了，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啊。所以我们后面要讲了，以后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带到这个意义的里面去，也把我们改变成为基督啊，所以成为他的身体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基督跟主耶稣之间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一下，好不好？我想我再简单的再补充一点，不要这样能清楚吗？好啊，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这里马上要12点，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啊。我是希望我们每一次呢，我们都能够很准时，好不好？所以呢，因为下面呢，关于以弗所书的这个讲论呢，我想这个5分钟是讲不完的了，那么我们就留等下一次。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在各处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以弗所书好好读一读，好不好？对，我们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呢、啊、我想这是神在神完全的旨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跟我们有更密切的关系。那么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等于在这里啊是开了一个头，好不好？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呢，大家在主里面哈，在回去之后呢，在主面前都能有好的一个追求。我就想今天我们的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一同啊，在主面前有点祷告，我们把这个祷告开放啊。那么请你们在那个外面的这弟兄姊妹们也可以加入这个祷告，好不好？我再说啊，你们不是观望的啊，你们是参与的啊， 所以大家都要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好不好？所以如果圣灵感动你，不管你在这个世界哪个地方哈，那么你也把你的祷告摆进来，好吧？我们一同在主面前，那么有一点祷告的时间，我们可能有个三五位的弟兄姊妹，好不好？在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使我们感谢你恩待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追求，特别是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付代价在各处尽心竭力的参与这个追求，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是吧，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属灵的生活侍奉的表现需要来自一个正确的属灵观念，求你恩待我们愿意在观念上受修正，借此来改变我们整个的追求侍奉与生活。是吧，我们要像使徒保罗那样向你祷告说，使我认识基督。主啊，感谢你你乐意启示你自己给我们，父也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有的祷告仰望绝不是落空。我们说你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凡是渴慕你愿意在这追求路上跟随你的，求你都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我们把每一天诚心赞美献给你。
在
这个世代，主啊，当地上的环境和教会在地上属灵的光子显出许多复杂和混乱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希望我们能够和各处各方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跟前，再把你心中宝贵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我们要把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你。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也承认在过去我们所有的侍奉和生活上有许多的亏欠，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功夫交在你手中。主啊，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做开启的工作，我们真实能够照着圣灵的启示，照着父神心中原初的意念，我们来认识基督。主啊，主好像有一个小父被归正，我们的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为着今天是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献上满心
的
祝福，如你做我们的开始，是吧？你做我们的内容，我们追求一面的吸引，你也带领我们一路往前去。我们把心中的赞美、感谢和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
贵的
圣名。阿门。我们再来感谢归给你，
阿门的。
主把我们能归入你的，也是叫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在天上。
阿门。
当我们在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你不断的向前进，不断的带到自己的实际里面，说让基督的生命有增量。不管在个人的教会里面能够大大的彰显，能够成为实际，让基督的见证在各处能够彰显。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Amen。
我们的心何等渴望你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
Amen。
何等渴望能够早日的回来。
主啊，
主啊，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今天需要被你带到你的恩典的里面，
主啊，
我们能有一个好的光景，一个对的光景迎接你的再来。
Amen。
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蒙一个恩，像历史历代许多爱主的圣徒们所蒙的恩典一样。主啊，你把我们带回到你原初的心意的里面。主啊，你在我们里面的深处做开启的工作。主，让我们看见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创造人类，到底你在地上要得着什么？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为什么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你到底要把我们建立成怎样的情况？主，我们需要看见，求你在这些年间，在黑暗极深的时候，让你的光从黑暗中照射出来，照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的深处。主啊，叫我们里面有明确的看见，好叫我们有明确的道路跟随你。主啊，我们真是渴望在我们地上有生的年日，我们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能行神所喜悦的道路。主啊，求你成全这一点点的心愿。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和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做同伴，一同在这条道路上跟随你。主，我们为着这一次在这个开头的聚会中你所赐下的恩典，满心的感谢你。求主在未来的日子中继续的保守我们。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好，
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一下下一次啊，我把下一次的时间，是不是请有些弟兄姊妹你要把那个你那个 mute 掉，好不好？我们可能呢、啊，别人讲话或别人祷告的时候呢，你需要把你的那个把它 mute 掉，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干扰，好不好？那么你要祷告的时候，你把它开开来，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在三月份啊，我们定规在三月的十七号，好不好？三月十七号，请大家记得一下啊，三月十七号，礼拜六，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们啊有了一封信，我们原则上哈、啊，就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情况的话呢啊，尽量的不要缺席，好不好？那这个除非你要出差啦，或者你身体不舒服啦，或者有特别家庭的事故了哈，那么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不然的话呢，希望弟兄姊妹们每次呢大家都能够尽量的出席，好不好？啊，所以下一次呢是三月十七号。我们原则上人就定这个我们这里的早上十点到十二点。贵满，你可以吗？啊，你可以吗 ？OK 啊，撑得住啊，啊，会不会很想睡觉、啊？唐风、小红可以吗？啊，可以吗？
可以
啊 ，OK， 好啊，如果是这样，我们时间就暂时不更改，好不好？啊，这个 Germany 的那个弟兄可以吗？陈弟兄可以吗 ？OK，
好，
可以。
啊，其他地方我想应该都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哈、啊。OK， 好，那个我不晓得监辉在这个技术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跟他们讲一讲？
我想再跟他们讲，因为有些地方的，因为他们的麦克风跟 speaker 是分开的，会产生一些 echo， 所以我再跟他们讲一下。
好，那我想这里我们就散会，好不好？也就散会。
我再跟大家做音乐，我希望都想好，我想就到这里。